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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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呢，一直到二十一章第八节，这个大段落呢，就记载了基督最后的胜利。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开始研读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的经文啊。那这几节经文的主题是基督的再来，当中主要描述了基督的形象。当那日，基督会骑着白马再来，他有像火焰一般的眼睛。这表示呢，他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而他的头上呢，戴着许多的冠冕，这显示基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他身穿一件溅了血的衣服，另外他的名字呢，称为神之道。这显明呢，这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太初有道的道，是指着基督自己而说的。弟兄姊妹，昨天呢，我们就停在十九章十三节的经文。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呢，继续看完十九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再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段落。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是对那些跟着基督的天上众军的一个描写。天上的众军就是天上的使者，也就是围绕着耶稣的众天使。他们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上文就一直讲着弥赛亚以得胜将军的形象出现。接着呢，十九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又讲弥赛亚以口中的剑作为武器击打敌人。但是为什么在十九章的十四节却突然讲到天军的出现呢？这是因为圣经讲到主末日再来的时候，常常提到有天使天军陪着他来，而天军都骑着白马，就像他们的将军弥赛亚一样。这些天军的衣着和羔羊的心腹一样，都是穿着洁白的细麻布衣服。而到了十九章的十五到十六节，使徒约翰就用几幅图画来形容这位胜利将军的工作。第一是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那这是有关于呢弥赛亚工作的图画。启示录一章十六节就说人子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而在二章十六节也说人子要用他口中的利剑与别加摩人作战，也就是审判他们。而到这讲到末日的审判的时候，就说弥赛亚要用口中的利剑击打列国。这些都表明了基督口里的话是神的旨意，要成为定世人永远刑罚的器皿。那么第二幅图画是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基督不但是要用口中的剑来审判世人，也要用铁杖来执行刑罚。在旧约的诗篇二章九节就说他要用铁杖击打世人，或者是打破他们。而第三幅图画呢，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那烈怒这个词啊，在原文是要将两个怒字放在一起使用来加强语气，表示一种极端的愤怒。而酒榨呢，是表示最后彻底毁灭性的刑罚。葡萄放在池里，经过了踹压，果子就完全被毁坏。神施行这样的刑罚，是因为世人硬心顶撞他，不肯悔改， 惹动了神的烈怒。启示录十四章十九节就曾经用酒榨呢来形容神的刑罚，在这呢就更加清楚的说明，执行这个审判的是那位得胜的将军。而在十六节呢，这位骑着白马者的名字再次的出现，经文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在第十一节，约翰说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十三节又说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那么到了第十六节，这就指出他的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姊妹，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骑白马的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关于基督再来的这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十九章十七节一直到二十章第三节的经文。这里呢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分别是筵席的邀请，还有基督最后的胜利，以及撒旦受到捆绑这三部分啊。那如果说呢十九章六到七节是羔羊的婚宴，那么十七节到十八节呢就是一个大筵席了。得胜的将军，也就是骑在白马之上的万王之王，已经预备好了要去完成他最后毁灭性的战争。启示录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那这段经文啊，显然和以西结书第三十九章所讲的耶和华最终要审判以色列人的记载是有关系的。并且呢，这所说的和以西结书一样啊，都是要写明神的名最终要被高举，他向罪人施怜悯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当最终的审判施行的时候，不论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背景如何，凡是抵挡神的人都要同样被毁灭。而到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使徒约翰呢就讲到基督的最后胜利。首先呢，兽和他的盟友，也就是地上的众王和众军聚在一块儿，要和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在七晚的审判中，第六个晚倒出来的时候啊，就有三个乌灵从这个龙兽还有假先知的口中出去，要召聚普天下的众王，叫他们聚集和神作战。这个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也就是末日的战争。因为这一次的战争以后，抵挡神的人全部都要被毁灭。而弟兄姊妹，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兽和他的盟友虽然聚集在一块准备迎战，但是经文没有交代战争的情况或者是他们失败的经过。这是启示录呢常用的笔法，描写大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描写。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样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其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弟兄姊妹，文慧呢正跟您一块儿查考启示录啊。那兽和迷惑人拜兽像的假先知既然呢被捉住了，这就表示呢他们带领去和基督作战的众军兵啊已经失败了。 那么天君观看兽和假先知是如何的被俘虏，并基督呢是如何用他口中的宝剑将魔鬼赶到无底坑里。那这是神的话语施行审判的一幕，整个描述是非常生动的啊，其中包括了基督所骑的马，他口中所发出的宝剑，以及呢飞鸟是如何去私吞死人的肉。那除了一个非常肯定的事实以外呢，啊，这个事实就是基督要完完全全战胜那些抵挡他的人，其余的呢我们都没有办法肯定。敌基督和假先知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火壶呢是地狱的一种描绘，那希腊文呢是指新嫩子谷，在耶利米时代呢这是用火将人烧死当作祭物献给偶像的一个地方。在启示文学里，火壶和地狱这两个词都是形象化的一种描述，火壶呢是无底坑观念的一个延展，而两者之间呢都是表示刚硬叛逆的人无法逃避神的审判。在启示录19章11到21节里头，我们看见主的再来，当兽和假先知发动末日的战争攻击神的子民的时候，基督会突然的出现干预，然后把兽和假先知呢完全的击倒。而到了启示录20章1到10节的经文，使徒约翰就强调撒旦彻底的失败。这段经文呢重新的描述末日的战争，指出魔鬼在一千年后迷惑列国攻击神的子民，但神显出他的荣耀，魔鬼最终被扔入火湖中。那在这个段落里面最难解释的就是一千年是指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先看经文，明天呢我们才来讨论有关一千年的问题。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呢是撒旦的兽吧，四到六节呢是千禧年，七到十节呢是撒旦的末日。从启示录二十章一节的结构当中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意象，有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无底坑是撒旦和他的爪牙存在的地方，在启示录第九章里曾经呢有天使打开无底坑，于是呢就有蝗虫从坑里上来，那么现在天使拿着链子来捉拿撒旦，把他扔在无底坑里，然后呢把无底坑给封闭，再用印封上。在整个过程中撒旦似乎呢没有什么挣扎。那在这几节经文里我们看见一连串的动作，包括了捉住、捆绑、扔在无底坑里、关闭坑以及用印封上。这些措施是为了确保撒旦和地上的人完全的隔离，就如呢这个经文所说的，这是为了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直到神短时间释放他的那个时刻，也就是呢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之后。那撒旦的祸事就正如他的被囚，乃是为了完成神无法测度的旨意。接着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这是有关基督国度千禧年的描述。使徒约翰记载的很少，对于这一千年的生活情形也只字不提，只是很简略的提到什么人会在那个时候掌权治理。但是呢我们有理由相信21章9节一直到22章的5节所说的那个神的城详尽的一个描述，同样也适用于千禧年的国度。弟兄姊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文慧首先就会和您查考启示录20章4到10节的经文内容，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千禧年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千禧年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呢基督的再来和千禧年实现的时间啊这个关系上。普遍来说呢有三种看法，分别是千禧年后派、千禧年前派 还有无千禧年派，而这些看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我们明天会详细的再来讨论。